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继续上涨了111点，收盘指数是16926点，涨幅0.66%，成交金额3849亿元。而 OTC 市场呢，也大涨了2.42点，收盘指数是213.80点，涨幅1.14%，成交金额创下历史记录的1281亿元。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其实从昨天的集中市场跟 OTC 的表现，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真的是内资当道，好，就台湾自己的本土资金，不管你是来自于投信也好，自营商也好，或者八大行库，或者是融资散户也好啊，那么推升的股价呢，其实是不断的攀高。那么如何的来看待后续？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哈。我们看到在昨天，其实盘面上面。涨停板的家数非常多、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在整个集中市场涨停板家数大概是46家、嗯、然后在 OTC 的涨停板家数大概是47家、嗯、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是93家，对，哇，93家，
将近100家涨停板、欸、
涨停板哦，它不包括一些就是盘中可能有涨停板然后被打开的、那收盘没涨停板，但它可能涨了 8%9% 的，所以从整个涨停板的这个加速来看的话，你相对到跌停板加速是零，嗯，好、哦，昨天其实没有跌停板的加速，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盘势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其实我认为这个盘当然是偏多方没有问题、嗯。那我们在这个连假之前，可以跟大家分享过，例如说像我们的重要指标三档嘛，台积电。好，还有联发科，甚至让联电等等，昨天是靠着这个联电往上去做一个补量，往上做攻击，然后联发科也站上了1000元的一个大关。那么今天就看在美国股市，包括像费半跟纳斯达克大涨的情况之下，台积电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有机会跟上？就是我们在整个全指股里面算是比较有具有这个冲锋17000的重要的一个角色。哦，这个在台积电今天的盘面上面的一个观察。不过从刚刚凤馨也提到说，其实现阶段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些93家的涨停板的一些个股当中，其实说真的有一大部分它并不是所谓的法人股，它都是属于这种内资，不管是我们讲的这个主力股也好，或者是业内股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评估，然后现阶段台北股市的一个发展，它有一点点像是邪恶的第五波， OK， 邪恶第五波。但大家也不要觉得说第五波就很紧张，其实如果你刚刚看到盘面上面的这一些的一个所谓上涨加速跟涨停板加速来看，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邪恶的第五波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它会出现延伸波。延伸波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说以波浪理论来讲，上升的一个行进波当中一般来讲都是5个波动，延伸波有可能会走到7波或者是9波。
OK， 它不见得就是最后一波，
它是一个会拉得很长的最后一波。OK，
就是你看怎么去计算，对不对？
对，但是它
可能中间有小幅震动，还会有再一波再一波这样子。
对，所以
拉得很长。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现阶段的一个行情虽然说也创下历史的新高了，这个是毋庸置疑，也的确是在相对高档，可是因为它的内涵跟盘面上面的一个多方的气氛实在是还相当相当的浓厚，所以即便是我认为它这边有可能会在走邪恶的第五波，但是我觉得它也没这么快结束，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急着要去做放空，我个人认为还是先不要，我维持过去的看法，就是因为去年在六月份之前的基期实在是太低。嗯，我早上特别统计了一下，就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三月份营收创新高的家数里面已经有98家，
现在才4月9号、欸、
对，
今天4月9号，所以其实今天跟明天这两天还会公布营收，有很多重量级其实都是这两天才会公布，
是，
所以表示如你刚刚讲说三月份创新高的营收有多少家？
98家，
98家，将近100家，
我相信会超过100家。
对，但是现在公告的其实
679家，
才1/3强、欸、
对， 不到四成，
不到一半呢、欸。
对，不到一半，对。
对，
所以其实我认为
不到一半啊。对，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营收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其实真的，你要多头在这边马上就要反转变成空头，我个人认为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嗯，那我刚刚提到说，其实现阶段就是因为去年新冠疫情的关系，六月份之前的营收基本上大部分来讲都不是太好，所以今年其实在整个营收的 YY 来讲，在六月份之前，也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在营收的消息面来说，原则上都应该是以利多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解读。那如果说也三月份营收已经公告出来，对不对？那目前来讲已经统计出来，就是第一季哦 Q1 的营收的合计，较去年 Q1 成长 50% 以上的加速已经有191家了。换句话说，它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营收的成长的表现相当相当的一个强劲。所以我认为说在接下来的行情，就是即便是有些个股它已经涨了一大段了，那本益比也30-40倍了，可是在营收的这种持续的加持之下，它是很有可能会在高档强势整理。这边你要去进行放空，我个人认为机会就至少在这个阶段来讲，我认为还看不到说马上会要反转的一个讯号。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来讲，我认为目前心态上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偏多方的操作，只是在操作上来讲，就是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营收创新高的这个个股，你可能必须要稍微有点掌握，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主力跟业内的强势个股，你要上车可以，但是也要懂得下车。
好的，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要来看，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基本面实在太好了，当然这基本面里头有一半的因素是因为去年的基期太低了，但是其实也有一半的因素是未来大家想的都太好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全世界的经济你找不出一个地方好像经济不太好的地方，所以主要经济区了哈，主要经济区似乎都很好，所以呢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之下，现在看起来这一个不管你叫它是第五波或者是第几波，总之它会延长很久的多头气势。那么今天我们当然要来再观察的是有哪一些可能成为多头的领头羊。这两天呢、比较明显的不同的是呢，之前相对来讲其实弱势指标的拳王跟股王昨天反而变成领头羊。怎么看待？
好，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两天分别像是联电还有像是大立光，因为大立光在3000块钱的一个整数关卡这边其实算是守的相当的一个有决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短线上来讲，这些应该是说在整个类股的一个轮动的架构之下，其实之前比较没有涨到或者市场上面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族群，可能是在接下来可以持续做留意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其实类股轮动的一个架构目前看起来是持续的。
因为这里面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大立光昨天的强哈，那么但是它伴随的都是坏消息。
是，
其实它三月营收也很不好啊，他甚至于预告了四月不好，然后昨天再进一步的加码说五月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是
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么多的利空情况之下，昨天却是强势。
这就是一个多头市场的一个征兆，就是利空往往就会出现利空不跌的一个反应。所以类似像大立光昨天的一个止跌的一个反弹，其实也带动了包括像是其他的光学股，包括像是阳明光，包括像是金国光、亚光这类的一个光学股在昨天也是往上去做一个反弹。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其实昨天其实最整齐的应该算是钢铁股。
好，所以这样的反弹你会追吗？
如果说大立光的话嘛，如果说是短线上面，我认为是可以去做的，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利空不跌的反应，甚至它在低档也出现过连续下杀取量，我们在讲技术分析里面算是下杀取量的一个换手的一个讯号，短线上面止跌或者强反弹，我认为是有机会。
但是你不会用它做中长期的投资目前？
如果说就产业面的景气的观察来看，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其实我还蛮相信这个林董他对于未来的一个这个展望，他基本上都讲的都是比较中性跟保守的。
对，
他不会太浮夸。
他一向说诚实话。
对，他这是很诚实的、忠实的一个表达。对，所以我觉得在光学股，尤其在大力光这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短线上面的强短。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两天其实还是要回到就是电子族群，尤其是在半导体的相关的这个类股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去检视一下，从三月份营收的角度去看，三月份营收表现最好的这个族群又回到了 IC 设计。IC 设计在已经公告的加速里面来讲，已经有26档的个股是创下历史的新高。那这些26档的个股里面，其实最近也有一些是股价刚刚来往上去做一个走高，例如说像这个联阳，这个是昨天刚刚出现攻击涨停板的，那涨了很多的，还有像是什么联咏啦，还有像天域啊、金利科这一些，其实都涨了一段了，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都还有在往上去做走高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在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族群，在往上冲关17000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的基本面表现的最好，基本面表现最好的一个族群，它理论上是不应该缺席的，所以半导体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 IC 设计之外，其实我个人认为像这个 IC 的封测，像日月光或者晶圆电，基本上晶圆电它的三月份营收也是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或者是像是金策这一些的这个比较好的公司，希望都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往上去攻高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所表现。
好，所以呢，这一点是你从营收面的角度来讲，既然是这么好的营收，没有道理它不表现出来，对不对？
好，
所以包括了 IC 设计、IC 封测，你都觉得这两天其实是值得关注的。好，那但是呢，其实你刚刚留了一个伏笔，我们当然一定要来讲一下，因为这两天其实最整齐的是钢铁股。哇，不只是这个不锈钢哈，而且是金相相哈，
对，
涨停加速最多的。
钢铁股其实不要说别人了，光是中钢都连续拉出两根红 K 棒，创下波段性的一个新高。然后中钢往上拉来之后，连中鸿也出现涨停板，所以它其实有点从上游开始，然后到中游到下游，包括像威智钢铁、关田钢这种属于这种钢铁产业比较偏中下游的螺丝、螺帽这些的一个钢铁股，在昨天都往上去做个走高。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像这样子的那种集体性的表现啊，它当然可能成为吸引整个投资目光的刚开始，但它也可能是一个最后喷出行情，这个判断其实变得很重要，要如何的来判断，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请教陈维泰了，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维泰，我们刚刚讲到了，这现在一定是很多投资人都关心的钢铁股，这么样子整齐的上涨，那么投资人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上中下游全面飙涨的钢铁股呢？
对，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已经高档做喷出了，然后是不是不能够再追？我个人认为，的确是短线上不应该去追，但是这个波段涨完了没有？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从整个全球的环境来讲，现在其实大家都积极的在去做财政政策，也就是在做这个基础建设。
对啊，拜登概念嘛。
对，所以
拜登的基础建设里头有多少要造桥铺路的？
对，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没有高铁的先进国家就是美国。
对，
所以他们
对，只有他们没有高铁了哈。英国有没有？英国还有英法隧道，
对，他们有那种就是欧洲欧陆那个铁路很快的那个，对，黄金列车之类的那种，对，
真的也只剩下美国没有了，
好像是这样哦。对，好，所以他们现在在积极的再去做基础建设，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原物料的需求上来讲，应该会持续的一个提高。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是我认为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面来讲，会造成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整个报价的一个上涨。那报价上涨，其实这才是我比较担心的。我们常开玩笑说，这个如果现在很多人在探讨，就是说，这个泡沫化会怎么样？如果说这个金融市场出现泡沫化怎么样？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泡沫化我觉得还好，因为泡沫化这件事情我们都躲得掉。 嗯，哦，只是忍咬牙砍掉股票就好。可是说真的，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躲不掉，就叫通膨。对，
对，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今年下半年，说实话，对今年下半年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为什么？因为不一定在今年下半年就会出现升息哦，这我相信不会。可是大家对于那种预期心理会事先做反应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 OK， 但下半年可能就要稍微比较谨慎小心。那回到刚刚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钢铁的部分，其实目前还看不到就是报价的部分出现快速的上涨，嗯，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这个支撑这个股价往上再去做走高的一个条件，嗯，哦，所以其实说真的不管是钢铁也好，甚至在前两天连玻璃陶瓷波陶股，哦，什么合成冠军台玻，嗯，一天当中都全部都出现涨停，
这些都是老牌传产股，欸，
纺织加公司，对不对？吉盛、利利、利鹏在前两天也全部都是往上去做走高，甚至创下波段性的新高。所以整体来讲，我想讲的重点就是原物料的行情还没有走完，嗯，那不要特别或者是不要急着去他帮他去设想这个高点，嗯，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回到大盘或者整个台北股市的脉络上，就是传产或者是电子，甚至在包括像是金融，目前看起来是一个三方轮动的一个架构。
所以你觉得三方都强？
三方它都有它的一个利基在去做支撑。
那只是强度来讲，你有没有优先顺序？
我个人认为现在最优先的应该是电子，嗯，然后传产股，
就你刚刚讲的，尤其是里面的 IC 设计或者 IC 封装，
对，
如果它的业绩超好的话，嗯，你觉得应该是最优先？
对，应该要最优先，嗯。然后在传产里面，其实刚刚提到，然后又在做轮动，嗯，一下钢铁，然后一下造纸，一下波涛，一下又航运，就是一直在轮，嗯，跟就是围绕在原物料相关的这个核心去做轮动跟轮
涨。而这个原物料行情觉得还没有走完？
我觉得还没有走完，还不到我们过去看到这种说，嗯，因为报价的上涨那大家都全面喷出的情况，目前倒还没有看到，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算一个良性的一个轮动，嗯。那至于说在金融股的部分，其实金融股这个在三月份营收表现的一个部分来讲，金融股其实银行股的表现其实算相对的不错，包括像是高雄银行，包括像是金城银，基本上他们在整个三月份营收都是创下这个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我觉得在银行股的部分，一方面他们其实在过去比较没有涨到，它不像富邦金，它不像国泰金，他们会有法人在这边做支持，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所谓本土的银行股其实涨幅相对落后，我觉得这一块可以特别去做留意。
所以，对你来讲可能首选还是以业绩当道的话呢，然后电子类的 IC 设计跟 IC 封测是你的最优先，嗯，那但是传产的部分，尤其是原物料相关的传产，
对，
你觉得它的轮动格局不变，嗯，所以呢涨多了当然不必急得追，
对，
但是如果有小幅拉回的话，你觉得其实都是布局的点。
是，
这里面有没有特别哪一个部分你觉得特别值得，就是只要有拉回就可以抱得久一点的？因为刚刚像 IC 设计你点了几档， 那是业绩好的，那传统产业的部分你觉得有谁可能会更强劲呢？
传统产业当然我认为现在，第一个钢铁就不用讲，刚讲过，其实除了钢铁之外，我个人认为涨幅相对比较少的是水泥耶，其实跟钢铁它相对的就是水泥嘛，跟水泥其实在这个台泥亚泥的一个部分，其实他们其实 这半年好了，这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在涨，可是呢台泥跟亚泥它的整个的这个股息殖利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台泥，对，哦，大概都在 5% 上下，所以其实这种
股票你看它有多老牌，它是1101耶，
是第一天字第一号
对，哦，
但是台泥它也是有在做转型，啊，它的绿能这相关的这个布局其实已经布局相当的久，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所以第一个涨幅相对比较少，嗯，然后殖利率又相对偏高的这种个股，它如果说拉回，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可以就是比较放心的去做一个承接，
okay， 哦，
这个在水泥类比较涨幅比较少的，嗯，那后来再来就是，其实三月份营收还有一个族群就是生技股，嗯，生技股其实也涨的也是相对比较少在最近，可是它的营收的表现仍然是创下历史新高，大概有将近有13-14家都创下历史的新高，嗯，那有一些都是已经修正一阵子，包括像是怀特，包括像合一、浩鼎， 药华药这一些都是营收创下历史新高的。我的这部分是比较、是比较这个低基期的股价，相对在低档，然后比较没有涨到的。
在生技里头，因为它有防疫概念股很多，防疫概念股其实这一段期间的表现就很弱势了，
相对弱势。
你觉得是因为防疫概念股拖累了？你刚刚听起来像怀特啦、合一，它比较是新药股嘛， 对不对？
对，
是因为防疫概念股去拖累了新药股吗？还是整个生技现在看起来比较没有人青睐？
第一个，我认为前波去年的那一大段其实涨得太多了哦，所以其实这波下来是有点投资朋友是被套住的，所以在市场上人气没有这么好，没这么，这个是第一个。可是像刚刚所提到，包括像是怀特这种所谓的这种新药股，其实它每年的获利数字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股会慢慢慢慢会有这个法人去回头去做一个琢磨，所以我觉得生技股这边是可以稍微做留意。那三月份营收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特殊，就是在这个游戏股的部分。游戏股其实在三月份营收其实有一些也是表现不错，包括像华裔还有包括像是之前我们提到像星象、这些其实也算是在疫情后疫情时代，其实它的一个这个营收有继续往上去做一个成长的。那接下来其实整个低基期的类股轮动当中，类似这一种我觉得其实获利相对不错，因为其实获有些游戏股真的是会相当的好，那本益比也不过才11倍左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类股轮动的架构当中，你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好，所以这些都是你觉得从营收的角度，然后去杀淘金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好，
那你刚刚有提到金融哈，
对，
金融的部分，你特别点了比较小型的银行，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你觉得金融股现在的选择是如何？因为它其实就相对温和哦，它比较不会像就连钢铁股的中钢都可以飙两只，但相形之下金融股最近是温和的哦。
对，没有错，金融股其实现阶段的这个表现相对温和啊，但是我认为它的趋势都没有改变，包括像是国泰金、富邦金、兆丰金、玉山金等等都在高档的强势整理，所以我认为手中握有金融股的投资朋友目前来讲应该是先安心续保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要去加码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会从就是去年获利的一个数字比较好的绩优的金控，尤其是民营的金控会比较优先。
好，这样整体讲完了，今天要注意哪些事项你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台积电会不会往上再做冲高跟带动，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整个半导体族群除了 IC 设计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半导体相关的，包括像封测这个出去会不会带动，那甚至说前阵子的一些走高的
时间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